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许多的苦难和考验，就是在我们信主之后，这样子的困难也都没有减少。但是神应许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愿意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来祷告。换句话说，上帝他是很愿意听我们祷告，如果我们有一些的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他更愿意垂听。因为神不要我们做一个天路上面的独行侠，他要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成长。你个人属灵的成长远远不及你带着你身边的人一同的成长的好。今天我们要从旧约一个故事来看这个真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打开你圣洁的话语，我们也求圣灵此刻借着你的话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下世上的思虑烦恼，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听得见也看得明你要我们明白的道理，好叫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日子活的生活中，我们能够经验你的大能，也能够明白认识实践你的真理。求主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前605年，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带兵来围困耶路撒冷，他把耶城攻破以后，烧毁了圣殿，取走了其中所有的财物，又把在以色列犹大国中所有的贵族、知识分子和有技术的工人通通都掳去了，只剩下国中极贫穷的老百姓。尼布甲尼撒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领袖，在他43年的统治当中，他把亚述、埃及这一些强敌都征服了，他把各国的精英分子都集中在巴比伦的首都，教他们巴比伦的文化跟加勒底的文字，尤其是那些聪明的年轻人，特别在犹大国中被选的但以理，还有他三位同伴哈拿尼亚、米利沙和亚沙利亚，他们四个人就在巴比伦的宫中形成了一个祷告的小组，他们经常在一起彼此的鼓励，让他们能够不忘记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一些巴比伦的哲士、聪明人、参谋都因为没有办法解答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王就要把他们通通都杀掉。为了这一件事情，但以理 和他的同伴就切切地向神祷告。神就在梦中向但以理启示这个王的梦，所以但以理就进到王面前解释这个梦。这个梦是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非常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惊人。这个惊人他的头是金的，两臂是银的，铜的肚腹，铁的双腿，最后脚是半铁半泥的。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就砸在这个大象的脚上，然后这个大象就粉碎，这块石头变成了一座山，充满着天下。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解释这个梦是神在历史上的时间表，金代表着巴比伦，银绑臂代表着马代跟波斯，接下去这个王朝是铜代表着希腊王朝，然后两只腿代表着东罗马和西罗马，最后这个历史结束的时候，基督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好像一块大石打在这一个人所建立的帝国上，这一个人的国家就被完全的拆毁，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他。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因着替王解梦，他们的地位就被大大的提高。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但以理书第三章。正当他们是一帆风顺的时候，考验马上就来到。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大家跟我一起念。来，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宽六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应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当尼布甲尼撒得意的时候，他就妄想，他给自己造了一个金属的一个巨像，高90尺。他要国中的人一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就要向这个金像下拜，凡是不肯下拜的，就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烧死。他立这一个偶像是要建立自己的权威，这世上的人都想立自己成为一个像神一样的人。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是什么吗？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Bill Gates 跟他妻子所立的。有许多美国的甚至英国这些校园里面都有他的名字，是他捐钱修造的这些 building。 你晓得第二有钱的是谁？ Amazon， 对，Jeff Bezos， 经过礼拜五以后他落到第三了，因为 Amazon 股票掉了4%。他也有一个 foundation， 比如说在西雅图博物馆里面，他就捐赠了一个叫做 Bezos Center of Innovation。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留名，他们要立功在这个世界，叫人可以崇拜他们。 你知道有许多的人排名等着去跟 Warren Buffett 吃中饭吗？一顿饭多少钱？200，他最近 auction 是$1,000,000哈，一个人啊，200那个太高了，不过$1,000,000，跟他吃一顿饭，他跟你讲怎么样去玩股票，可以赚钱，但很多人排队要去。这个世界人是制造自己为偶像，为名利叫人来拜自己，偶像会叫人服在他的权势底下，不但是在经济，在政治，在宗教的权威下更是可怕。穆斯林每一天要5次向着麦加祷告。当我们读了这个尼布甲尼撒所造的这个金像，就使我们想到这些穆斯林所做的事情。他们是服在一个宗教的权柄底下。在 Detroit 有穆斯林的社区，你可以听到一天5次他们呼喊，声音传出来，叫人来祷告。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基督徒实在太差劲，赶不上，真的赶不上，给他们那么美丽的音乐，那么好的教堂，他们还不肯来祷告。那回教徒那个声音真的是很难听啊，可是他们一听到马上就跪下来。偶像有一种势力，凡是拒绝他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你们知道这个月是回教徒的斋月 Ramadan， 就是他们白天要禁食，不能吃喝，你口干了你只能够漱漱口，还不能吞下去。那有些地方更严了，咽口水也不可以的。到了晚祷之后才可以吃饭。如果在这一个月当中破了这一个斋期的事，就要重新开始。比如说夫妻两个如果刚结婚太相爱了，发生了夫妻的关系，那么要重新那天开始重算，要罚一倍，近60天。这是一个控制偶像控制人的一种情况。在埃及有16%的人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属于古老的这个 Coptic Orthodox Church。在这个 Ramadan 这一个回教徒的斋期当中，他们生活非常的痛苦，因为你晓得在埃及妇女们都带了这个 hijab 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女人蒙头只露出这个脸或眼睛来。那这一些基督徒他们基本上是不蒙头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识别出来。在这个 Ramadan 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受到穆斯林的各样子的辱骂，在车上，在路上，在商店里面，就会有人叫他们滚到地狱去，你们这一些 infidel 啊，你们这一些异教徒，你们去死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穆斯林他们相信抵制这个 infidel 会增加他们的功德啊，所以在 Ramadan 这一个月当中，基督徒在那一个世界中就非常的痛苦，基督徒只能够站在那里忍受。尤其这一些穆斯林他们一天都没有吃东西，肚子很饿，你可以想象呢，脾气也很大啊，骂起来的话也很难听啊，那他们就得到功德，基督徒就受苦。这是神给我们看到世界有一种权柄在那里运行，叫人不得不服在那个权柄底下。那你要拒绝会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3:8-13，我们来，那是一起来，那是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的面前。 有许多归顺巴比伦的这些各族各国的领袖，他们非常嫉妒但以理和他三位同伴地位的高升。现在机会来了，因为这三位同伴他们不肯跪拜王所立的偶像。这个世界其实对基督徒是非常 hostile， 是非常仇视的。在美国你感觉不到，不太能够体会，但是你在中国，你如果在单位上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信耶稣的，他或多或少就会给你麻烦。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李弟兄他们夫妇，他们在大学里面教书，他们就受到领导许多的警告。其实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明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么为什么不许大学生信耶稣呢？要讲这个信佛教共产党是鼓励的，但是信耶稣共产党就反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基本上对基督徒带着一个仇视的态度。其实尼布甲尼撒他先前也称扬过耶和华神，但回过头来他自己就立偶像叫人来跪拜，可见的人是不可靠的。牵涉到自己利害的关系马上就可以变脸。所以你要是想依靠 Donald Trump 来保护美国的传统价值观，那也是一厢情愿。有一天跟他自己个人的利益产生冲突，他可以一夜之间就转变了。这三位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就被尼布甲尼撒王丢入了火窑当中。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撒勒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你也必救我们脱离，他也必救脱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位年轻人他们已经立下了决心，不要和这个世界妥协。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已经是属耶稣的人，你不能再和这个世界妥协。这是一个决心，这个决心你自己要做出来。这个决心有多大多坚定，所带出来的信心也有多大。我们可以想一想，尼布甲尼撒他的权威站在他面前要比这个 Comey 站在 Trump 的面前更紧张，对不对？不晓得我说什么就算了啊。他把自己当作是神，他说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但是这三位年轻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为什么？因为王在不久前他的梦不能解释，但以理替他解释的时候，他也曾经对耶和华称为大，他说耶和华神比万神都大，可是他转过头来他自己就变神。你敢对你的老板说不可以这样做吗？这是不合法的。或者是你敢跟你的上司说礼拜天我要去敬拜神，我不能够加班。我们有没有一个基础的决心？ 这个决心是我们把神造我们生命的主放在第一位，是绝对不容许妥协的。他们还说，就算你把我们丢在火窑当中，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够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是什么？这叫做信心。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因为相信的缘故就等于是发生了。你相信神能够救你脱离你现在的困境吗？也许是一笔很庞大的支出，或者是儿女的教育费，马上九月就到了，或者是医院的账单已经欠了两三个月，或者是公司要面临改组，你的工作变成不稳定，甚至你在失业当中找不到工作，你好像被扔在那个火窑当中，在那里受煎熬，怎么办？只有你的信心，你坚信神会救你，你只管去做你现在当做的事，你就会看到神奇妙的带领。这是真实的信心，在每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的。当你愿意相信神的时候，所带出来的就是我们对神的忠心，因为他要我们仰望他，他要我们能够相信他，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作用。这三个年轻人他们说，急或不然，如果上帝没有立刻的救我们，王啊，你把我们丢在火窑中烧死，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拜你的金像。这个叫忠心，忠心到底，才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其实人最大的困难也不过是自己一条命，对不对？是不是？你想穿了是不是就这么回事？人你最大最大的难处也不过是赔上一条命，但这条命其实也不是你的，说穿了也不是你的，你车子出去棒一下撞了翻了死了就没了，那也不是你的嘛，对不对？上帝，所以你最大最大的损失也不过是你一条命而已。这三位他们看到他们的命不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是在上帝的手中。有一位在印度小小的一个村落做牧师的一对夫妇，叫做 Pastor Rohan 和他的妻子 Neha， 他们在的那个地区都是穆斯林，所以这些穆斯林常常会找他们的麻烦。有一天有人敲门， Pastor Rohan 他就开门，看到有一群的这些村民非常的气愤，他们手上拉的是木棍围着他的房子，他们直问 Pastor Rohan 为什么向他们的年轻人传耶稣。穆斯林啊，他们背叛真主是死罪，所以 Pastor Rohan 和他的妻子就被拖到门外去，大家涌上前去拳打脚踢，用木棍打他们。他的妻子那时候刚怀第一胎，怀孕，结果那一天他就流产了。村民不但把他们赶出去，还抢夺他们家里面的东西。他们去找当地的警察，警察不管，说你们自己向穆斯林传教是非法。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正好有几位 open door partner， 这些宣教士在附近的村落听到这个事情，他们就赶过来把他们接到了那个地方。在他们被打得半死没有出路的时候，神却安排了 非常奇妙的拯救。这种的故事我们在这个美国很少听到，一听到那真是要啊大大的做新闻了。但是在回教的国家里，这样子的基督徒受神拯救的故事是天天都有，处处都有，常常的发生。神是非常奇妙的神，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我们才看不见他的神迹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苦难是有必要的，苦难的考验可以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来。接下去我们读第19-22节，请。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其实啊，表面上看起来尼布甲尼撒控制的一切，他可以把这三个年轻人的性命毁灭掉，而且呢窑因为王愤怒就烧得比平常更加七倍的火热，连那些执行的人都被烧死。可见了这个王的命令，这个权势大到何等的程度，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们被扔到这个火窑中的时候，甚至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有的时候我们被打入生活中的困境，环境中的死角也是如此，根本你没有时间反应，灾难就来到。上个月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有一天的早上有五个 tornado touchdown Cincinnati， 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这个使我想起来，在1999年清晨，有一个四级的 F4 四级的 tornado touchdown 在 Blue Ash， 造成四个人的死亡。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清晨啊，狂风大作，然后还没有起来就接到电话，就听到弟兄打电话来说，在 Montgomery Road 那里啊，那一个公寓就是老魏他们家附近，相信记不记得，还有啊学忠他们家的附近，那里那一个 touchdown 可以看到那个 tornado 经过的地方，那整个 apartment complex 全部都被打得一塌糊涂，都是砖墙，不是木造的，砖墙都被完全的打碎掉。我们那里那时候住了好多家庭，谁还记得这事情的举手看看。哦，好多人都记得。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到那现场，看到一片的凌乱，哇，大家都心有余悸。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苦难就突然的来到，我们没有预备，苦难就来到，你只有面对它，你只有面对它。但是虽然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却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走出来。在印尼雅加达，这位市长就是华裔的中学万，他是第一位基督徒被选出来担任重要公职的，在回教的国家这是非常少有的现象。在他任期当中，他解决了雅加达这一个城市许多的问题，包括拥挤的这个交通啊，也减少了空气的污染等等，所以有许多的市民其实都是很喜欢他，他的政绩受到了肯定。但是他也容许大陆到印尼去投资，也带进了很多的民工，所以这个就给他的政敌落了一些口实，他们就攻击他说 他用可南经一句话啊，就是可南经里面的什么话呢？说穆斯林可以不接受异教徒的统治，用这句话来反对他，说他煽动啊这些穆斯林来攻击他啊，说他发表的政见当中有一些是攻击可南经的，用这样子一个名义就上诉去控告他啊，因为印尼是一个回教国家，他们的法令里面规定不可以啊这个亵渎阿拉神，所以他就被起诉啊，本来可以连选连任，但是因为这些的事件使他就败选啊，就落选了。一落选后，法官马上就加重他的罪名啊，判他2年的徒刑，告他是亵渎伊斯兰教。这个造成了，因为有当地很多穆斯林本来就是对华人很不满啊。这个印尼是东南亚反华最厉害的地方，所以那个反华的情绪啊又开始高涨起来。这个灾祸你看，住在那里呢基督徒华人是接二连三，这个苦难呢还是一波一波的来到。有的时候你被人家诬告，这个是最叫你难过的事情，你明明没有这样的做，可是大家都说你这样的做，可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舆论。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接下去看，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是神开始行神迹的时候。第24节、25节一同来念，请。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西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3个人吗？他们回答王，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4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4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尼布甲尼撒特别留下来看这3个年轻人的结局，这说明其实他也佩服这3个年轻人的勇气，他要看看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不是真的会救他们。当他向那个烈火的窑中一看一望的时候，他吓到，因为这3个人他们没有受捆绑，他们不但没有烧死，反而他们可以自由的在窑中走动，这个还不上算，而且他们还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加在他们当中4个人在窑里面没有受捆绑。那后面解释，他说这个人好像是神子，就是还没有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到他们的当中，与他们一同的在火窑当中，这个是才是最奇妙的神迹。你知道上帝做事跟我们想象往往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想象中，上帝最好来替我们开个门打条路，让我们能够走出困难。 No, 上帝不这样做。上帝怎么做？上帝并没有阻止王的命令，上帝乃是他自己来加入到受苦的行列当中。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与人一同受苦，这个是基督信仰与所有世上假的宗教最大不同的地方。神不是要除去我们的苦难，神是要来参与我们的苦难，因为他参与我们的苦难，我们才能够了解他的爱，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不断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怎么样胜过苦难。真正的自由是灵里面的自由， 成为基督徒，你可以在苦难中受捆绑，但是你的灵里面是自由的。好像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能够在那里唱诗歌赞美神，因为他们的肉体被囚，他们的灵里面却是自由的。这三个年轻人加上主耶稣在火中游行，好像走在平地上一样，没有任何的困难。哎呀，火中游行是多么奇妙的经历，在极大的困难跟考验当中，他们能够出姿泰然。你知道上帝要你经验的，不是你可以为他做见证，我怎么样子破产之后我又中了 lottery， 神也不是要你让大厂的病一场受不了病，但是神医治我，让我的病就这样子奇迹似的得到了医治，这些可能不是神最要帮助你的方法。神要帮助你的方法是他来到你的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来掌管，与你一同的受苦，然后让你跟他可以在火中游行而没有受伤。火都不能够侵害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在神完全的保护中，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然而这就是主耶稣来到我们心中的情景，叫我们灵里面得自由，可以不受魔鬼的捆绑，叫我们魂得到释放，可以有喜乐有平安，叫我们身体也要得救，不受任何的损害，因为主亲自同在。我们再念26-28节，请。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出来，上这里来吧。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这三位年轻人，他们所经历的是何等神奇妙的同在。尼布甲尼撒算是一个英明的王，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他就谦卑下来，请他们三个人出来。他和所有的大臣都过来查看这个三个人，发现他们是毫无受损。你知道上帝的拯救是要我们毫无受损，连头发最容易烧的部分也没有燃烧，穿的衣服甚至没有一个火的味道都没有。在人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神的保护是非常奇妙的，因为他们愿意舍自己的生命来为神做见证，所以王跟众人就不得不归荣耀给真神。如果我们遇到难处就退缩，那我们就失去一个为神做见证的机会。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不会体会到，因为在这一个国家太舒服，但是你若是去看一看在这一个国家之外的世界，你会发现到神有许许多多奇妙的作为。 Pastor Simon 他是在叙利亚的一个本地教会的牧师，当这个 IS 起来被判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他们都纷纷起来逃命，甚至教会牧师带着会友们就整个通通都搬到欧洲其他国家去做难民了。但是 Pastor Simon 他决定要留下来，他要继续帮助那些穷困的居民，所以他就透过这个叫做Open Door 的宣教组织啊，就给他不断有物质的帮助，他就用卡车就载这一些物质东西到附近的这些村落去给这些穷困的人。有一个地方必须经过这个 IS 所占领的地区，每一次他去以前他就祷告求神 关闭这些埃及人的眼睛，让他们看不见他。他就这样子，每一次就开车就经过那个地区，非常奇妙，就在那个 IS 出没的地区，他能够安然的往返。在那个困苦当中，战乱里面，不得食物的居民，他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不忍抛弃他们。直到今天，神还在保护他，让他能够继续做工。他能够传福音，能够带人信主。真的，在那种情况中，别人听了耶稣，怎么会不信主？你知道，神给我们太舒服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连去聚会都嫌得麻烦。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除非我们经过烈火，不然我们体会不到什么是神的拯救。最后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来念29-30节，请。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棒赌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审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最终二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因为神是公义的，他的公义最后一定要彰显。这一段历史留在圣经当中，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信靠他的人最终一定会得到拯救，而且他们幕后会被高升起来。这三个年轻人他们被高升，其实这根本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让犹太人的地位，本来是一个非常被人鄙视的一个小小弱小的一个民族，因着但以理、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他们的高升，而让以后这个马代王能够容许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重建他们的圣殿。啊，这一些事情在历史上都是连在一起。因着但以理的作为，因着三个同伴他们常常在一起祷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使得犹太人的地位在整个那强国当中得到了一定的位置。这个才会导致于他们最后能够回去重建他们的国家，他们世境的仇敌都不敢藐视这一些回去所罗巴伯所带领的队伍。为什么？因为下面就会有接着一个预备的时期能够让基督的来到。所以这个历史串起来，让我们看到其实最后都是神他的计划必须要实践。祷告真的能够改变一切，因为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在马太福音第18-19-20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吃，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应许，有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奉主的名同心的祷告，主就应许他要来在他们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失去这样子一个得神祝福的应许。只要你肯，你召聚两三位弟兄姐妹，你们一起来祷告，神会改变你的心境，能够改变你的环境，能够改变你的状况，因为神他应许他要来到我们的中间。魔鬼想要占有这个世界，除非你我能够立志不受他的玷污。当试炼来到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神一定会帮助你，但你要有决心去相信他，因为信心才会带出来忠心。在苦难当中，神最大的帮助就是他自己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能够使我们不受捆绑，能够在火中 游行也不会受伤害。弟兄姐妹，今天讲完这篇道，你什么都记不住，我只要你记住这个讲题，什么？火中游行。你若相信神的话，这四个字在你的脑海中，以后你在困难里，你求告神，你能够在火中游行，找到一群祷告的伙伴，你们认真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到时候神一定会行神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你是一位行奇事的主，虽然我们在世上会经历苦难，但是你已经应许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我们感谢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细腻，你容许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苦难跟考验，但是我们求告你的时候，你就来与我们同行。特别你给我们的应许，有两个人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就要来到我们中间。主耶稣，你来到使我们灵里面得到自由，使我们魂得到释放，也使我们身体不受损伤。天父，我们感谢你，愿意在我们当中那一些困难跟挣扎、疾病、失业跟痛苦中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给他们一些祷告的伙伴，让他们能够经历你奇妙的应许，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够在火中游行。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